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高兴跟大家在主里一同的敬拜，非常的喜乐。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信息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个很沉重的题目。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不是被迫，乃是甘心不是苦读，乃是饶恕；不是定罪，乃是拯救；不是完了，乃是成了。主耶稣他不仅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认识复活的主认识复活的主，作为我们这两年来分享约翰福音的一个结束。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我们所要背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9章30节记不记得？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神了。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上次的背诵的经文。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诵读约翰福音20章1到10节，1到9节到10节哈，1、2、3，请。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自己的住处去了。好，感谢主，读经到这里。那么下次背诵的经文就是在这个是约翰福音的20章29节。耶稣对他说，这个他就是多马哈。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一起读一遍，1、2、3，请。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感谢主，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不仅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更是从死里复活，以复活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因着你的恩，你的爱，我们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主要因着主你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生命有盼望，我们的生命有力量。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会有许多软弱的时候，迷惑的时候，我们就求主，你今天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何等伟大的一位复活的救主，让我们的生命就从软弱能够变成刚强，从许多的灰心我们能够变成更加的有盼望。主，因为你是复活的主，在你是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是将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交托仰望，求主医治；心灵软弱的我们更是求主你复活的大能复辟他们，让他们能够靠你，能够有恩典，有力量。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天因你的话语，因主你自己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你的能力，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你，也能够越来越刚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分享的题目就是认识复活的主。我们先从这个是约翰福音的20章1节开始分享哈。七日的第一日清早，那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呢，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礼拜天的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我们需要注意啊，就主耶稣的坟墓呢，跟一般的坟墓啊是不一样的。一般的坟墓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理解的坟墓呢，是怎么样？是挖一个坑，然后把这个是尸体啊放在就是这个棺材里，然后的话就是把这个装着尸体的棺木，然后放到这个坑里，然后呢把这个是土，然后就填上去，然后或者上面再放一个墓碑，或者堆一个土丘，就成了一个坟墓。那么综合四福音，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死后呢，有一个财主，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去见比拉多，然后求比拉多要主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准允了他。这样呢，亚利马太的这个是约瑟就取了主耶稣的身体，然后用干净的细麻布然后包裹好，然后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的里面。他就是这个新坟墓呢，就是他请人在磐石里面凿出来的一个新的坟墓。然后把这个是耶稣啊能够是安葬好的，就是放进去了之后，然后就吩咐人把这个是大石头然后滚到坟墓的门口，然后把这个是坟墓分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坟墓是很不一样的。根据这个是历史学家的这个是记载，还有这个是考古学家的发现呢，就是以色列的这些有钱人家他们的坟墓呢，里面往往有几个的这个是墓室所组成的，包括用来来放置这个是尸体的，这个叫葬尸的这个是避坑，然后以及呢用来放置这个是尸骨盒的，这个是一个拱顶的避坑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有钱人家他们的坟墓的话，里面就是有几个这个墓室，然后可以给自己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里面几口人埋葬安葬在同一个地方。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却能够被安葬在一个财主的新的坟墓里面，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可以说奇怪的事情。但是与其说是奇怪，就不如说是非常的奇妙啊，因为这应验了先知的话，先知以赛亚这么说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是圣经，你看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然后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谁？约翰就是约翰。然后玛利亚就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那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玛利亚对这个彼得跟约翰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那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主耶稣放在哪里去了。玛利亚说，你看到这个这里是我们，对不对？因此的话表明就是清早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的不仅仅是玛利亚一个人，而且呢还有其他人，但是玛利亚应该是第一个最早去的那个人，有可能是他先去，后来又有妇女去，然后可能一起看到，然后他就说我们。所以根据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还就是这里还有其他的妇女们怎么样，带着所预备的这个香料来到坟墓的前面，他们想要去高抹耶稣的身体。然后彼得和约翰呢，他听这个玛利亚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那里挪走了，不知道把主耶稣的这个是身体放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话应该也是蛮紧张的，所以他们就赶紧就到坟墓那里去看。第四节说，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所以他们应该是觉得是件大的事情，不是慢悠悠的去，是同跑哈。那门徒那应该就是这个是约翰，也许约翰就应该是更年轻，所以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然后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那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彼得做事情，他就是那个是哇，他一进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约翰不进去，也许他比较谨慎。西门的话，彼得他来了，他赶紧他就进去，他做什么说话也快，做事也快，他就 坟墓那里，他就进去了，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的。那么这里所描写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没有办法很确切的知道，但是很有可能哈，那么就是这个是缠裹尸体的这个细麻布，就是可能就整整齐齐啊，然后的话就像原来的这个是包裹尸体的一个样子，然后就是躺在那个放尸体的那个石凳上。那么的话这个是裹头巾，也可能就是是大概就是离这个裹尸布可能一个脖子的长度，然后就是这一堆布也是非常整齐的这么在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么看起来的话，细麻布和裹头巾好像还就是像原来包着这个是尸体那个人的这个是位置那么躺在那个地方，可是的话主耶稣的尸体却不见了，真是令人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就第八节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就是这个约翰哈，也就进去了，看见了就怎么样，看见了就信了。也就是说呢，约翰看到这个是彼得，哎，彼得都已经进去了，我也得进去，所以他可能也壮胆，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他看到这个情景啊，就是细麻布还在那个地方，然后的话裹头巾也在这个地方，可能就隔一个脖子那么长的这个位置，那么井井有条，不像是被人弄过，也不可能被偷走或者怎么样。所以他看到这个情景，凭着他的直觉的话，如果是被人挪走的话，怎么可能会留下这个是裹尸布裹头巾呢？所以的话可能凭着这个是直觉，可能觉得可能耶稣就是穿过了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复活了，所以他相信唯一的可能那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彼得看到了这个情景，彼得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圣经这里没有说，我们不清楚，但是约翰看见这个情景，那约翰福音在这里记载啊，就是他就相信了。第九节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这节圣经可能觉得有点，为什么还要写这个东西呢？因为还不明白圣经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其实在这里的话就是补充强调，彼得和约翰那时候还不明白圣经里面关于耶稣要复活的这个预言，甚至可能包含着的一个意思就是彼得跟约翰其实还不明白耶稣跟他们当年所讲过很多，耶稣不是经常跟他说哦，就是人子要被害，三天后要然后要被钉十字架，三天后要复活升天，主耶稣说过多次这样的话，但是的话可能他们真的是都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意思，这里把这个补充了，他们也不明白圣经，应该包括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讲的话，他要复活。因此的话就是是先到然后讲就是是说就是这个是约翰看了就信看了就信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他就是看到这个情景，看到这个是裹尸布裹头巾这么整齐的这样摆放在这个是安放尸体的这个是石凳上面，他说不可能是被偷走的，那一定是这个甚至这个是尸体是复活，而且是穿过了这个是裹尸布而复活的，所以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有这个是这个因为看到了所以他们就相信，所以这是件很奇特的事情，非常奇特的事情。那么很多人他也不能够相信耶稣怎么可能会复活呢？但是的话我们从这个是历史上来看呢，没有任何一位否认耶稣复活的人能够否认耶稣的空坟墓这个事实。约翰他看见了，他知道耶稣他就复活了，但是事实上很多人说可能各种各样的理论说耶稣没有复活等等，他很多的理论我们以前讲过，那今天不重复讲。但是的话历史上任何否认耶稣已经复活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耶稣的空坟墓的事实，否则的话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耶稣的尸体，那么他们就能够将耶稣的这个尸体展示出来，你看耶稣没有复活，你看耶稣的尸体就在这里，那么的话 基督教就不攻自破。当然的话，今天反对耶稣的人他做不到这件事情，当年反对耶稣复活的人他们也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耶稣的坟墓是一个空坟墓，所以复活的主耶稣留下空坟墓。我们看到第一方面，复活的主耶稣他留下了空坟墓。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要讲复活的主耶稣他多次来显现，多次来显现。玛利亚她清早天还黑的时候呢，就来到坟墓那里，就看到这个坟墓的门口，然后的话看到就是这个是封坟墓的这个门口的这个是石头啊，就挪开了，然后就跑来告诉这个是彼得跟约翰，说有人把主的这个是把主从这个坟墓那里挪了去。那么彼得跟约翰我们说他们很紧张，赶紧就跑过去看，然后看了之后约翰他就相信了。第十节说，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他看到了这个情形，可能他们应该赶紧回去报告其他的这个是门徒，对不对啊？主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了，可能会要回去报告这个消息。第十一节怎么说呢？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我们看到这里的话，那就会有点奇怪，那既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彼得是否也已经相信，但是至少的话约翰他说他已经相信，那可是约翰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你现在看到玛利亚却站在坟墓的外面哭，应该要去怎么样，要去安慰玛利亚，要鼓励他，玛利亚不要哭，主耶稣他不是被偷走了，你看他是复活了，你看裹尸布在这里，裹头巾在这里，他就是这个是可能像玉里青烟他化出去，然后他就怎么复活了，不见了，他可能可以这么安慰他。但是的话我们看到为什么这里没有说啊约翰去安慰他，我们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彼得约翰他们都是男人，而且他们跑着过去，对不对，可能就跑到了这个坟墓，他们看到这个情境啊，感谢主耶稣复活了，我们赶紧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有很大的可能。而这时候的话玛利亚看到彼得约翰再跑坟墓那里去，可能这个玛利亚她要跟着继续跑啊，要再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可是当玛利亚跑到那里去的时候，彼得跟约翰怎么样，已经离开了那里，他们已经回家那里去，因此的话玛利亚就站在坟墓的外面哭，然后哭的时候我想可能玛利亚胆小一点点，然后哭的时候他还没有进去，对不对，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面看，然后就看见什么，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怎么样，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玛利亚呢，她很有可能是因为她太难过了，不知道谁偷走了耶稣，可能她泪眼朦胧，所以的话可能就认不出耶稣。但是也很有可能复活之后的耶稣，他的这个是样貌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是改变，因此他认不出耶稣。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耶稣显现的时候，许多次别人也认不得他，以马忤斯的门徒也认不得耶稣，所以可能他的样貌有许多的改变，因此玛利亚也认不出耶稣。然后耶稣就问他，妇人哈，没喊他的名字，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就以为耶稣是那个是看园，以为是那个园丁，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啊，要去找这个是尸体。耶稣说玛利亚，然后玛利亚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所以开始的时候玛利亚他还不认得耶稣，接着呢耶稣就用他所熟悉的声音，然后的话喊他的名字玛利亚，玛利亚一听哇，这是耶稣，然后他就回过神来，发现哇，这就是主耶稣，因此的话他赶紧喊夫子，夫子。然后第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不要摸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读 ESV 版的这个是圣经 Do not cling to me, Do not cling to me, 就和合版的修订版就说 不要拉住我，就不要紧紧的拉住我的意思。可能的话是主耶稣担心玛利亚啊，因为担心或者是太过兴奋了就要拉住他，或者玛利亚已经因为太兴奋，哇，耶稣你已经复活了，已经要紧紧的拉住他不放他走，所以耶稣说不要拉住我啊，耶稣说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就听耶稣的话，就回去告诉门徒们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啊！他又将这个是主对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那么抹大拉的玛利亚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主耶稣会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呢？关于这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除了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是从加利利的这个是抹大拉来的之外，有关他的资料很少很少。根据路加福音八章二节呢，那个是抹大拉玛利亚曾经被七个恶鬼所鬼附啊，那么主耶稣就把他身上的七个恶鬼全部都从他的身上赶出去了，他就恢复正常哈。所以从此以后呢，主耶稣带领这个十二个门徒到许多的地方啊去游行布道的时候呢，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也经常的跟随他们一同的去啊布道等等。所以玛利亚成为了耶稣的一个忠实的门徒，也可以这么讲。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所以主耶稣的许多的门徒都纷纷逃跑，或者就是只有这个是约翰，如果我们清楚知道的主耶稣的门徒，那就是约翰还在这个是十字架之下，那么其他的这个门徒不见。可是呢，在主耶稣受难钉十字架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在场的，他也去观看了这个是耶稣的安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有记载，主耶稣安葬的时候，这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在。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路的来跟随耶稣，到了他这个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他安葬的时候，到他这个是复活的清早的时候，因为前一天的话是安息日，犹太人的规矩不能够走路，不能外出等等，所以这个是七日的头一日，有机会的时候他天还黑的时候就到了主耶稣的坟墓。我们看到玛利亚他虽然非常的卑微，他有过非常痛苦的经历，被这个恶鬼挟制，但是当他被主耶稣拯救之后，他非常的感谢主，他非常的爱主。所以我们这样看到的话，所以的话，而且这七日的头一日他第一个来到了主耶稣的坟墓，这样的话我们想主耶稣第一个向他显现也就不奇怪了。主耶稣没有选择向彼得、雅各、约翰，没有选择向这些门徒显现，而选择向玛利亚显现，所以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安慰。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其实神看的不是你在什么样的岗位或者什么样的职分，神看的是我们对他的忠心，对他的爱心。所以的话，很多不起眼的所谓的人看的会什么职位等等这些，但是神看人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爱他有多少。感谢主。所以复活的主耶稣首先留下空坟墓，其次呢多次来显现。主耶稣在复活的清早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话，接着他又向其他的妇女显现。根据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当天的下午到什么到日头平息的时候，主耶稣又向以马忤斯的两位门徒显现，当天的晚上还会向十位门徒显现，因为那时候多马不在其中。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多次多方向门徒显现，有些时候向个别的门徒显现，有些时候呢向许多的门徒同时显现。以后保罗在写信写给哥伦多教会的这个信，保罗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的弟兄来看，其中怎么样，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那么保罗 他说就是后来的话，主耶稣以此显现给500多个人看了，还有一大半还活着。那么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公元55年左右，也不过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25年左右。保罗说主耶稣复活之后曾经显现给500多个人看呢，这么多的话，一大半的人是多少？200-300人，对不对？所以200-300人到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活着。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相信，你可以去找这些目击证人。那我想的话，如果主耶稣不是已经复活了，找不到复活这种主耶稣复活的目击证人，或者是没有这么多的目击证人的话，那么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早已经被人推翻了，早已经被人家说这是一本骗人的书。但是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至今屹立不倒，说明保罗所写的是千真万确的，说明主耶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说明主耶稣有那么多的目击证人也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耶稣首先留下空坟墓，其次呢，复活的主耶稣他也多次来显现。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带来真平安。复活的主耶稣带来真平安。第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虽然彼得和约翰呢，他们都已经看见主耶稣的空坟墓，他们也一定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其他的门徒。他们可是呢怎么样呢？此刻复活的耶稣在哪里呢？虽然好像看到空坟墓应该是个很大的安慰，但是的话应该还会有疑问，那复活的人在哪呢？到哪了，对不对？所以应该还会有一些疑惑，而且想到犹太人是怎么样的来陷害耶稣，最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应该已经复活了，可是他复活的人在哪里呢？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可能他们还会有些疑惑。所以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抓了耶稣去钉十字架，现在会不会又以这个莫须有的这个是罪名又来抓我们呢？他们想到这些门徒们还是非常的害怕，所以就把这个是门都关了。在他们聚集的时候门是关的，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是不平安的。所以虽然关了门，但是的话内心还是很恐惧，还是很害怕。就在这时候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其实呢是以色列人问候的一句非常普通的问候话，但是呢主耶稣此刻的到来，主耶稣此刻的问候真的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平安。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如果主耶稣此刻没有来到他们的当中，如果只是门徒们之间彼此的问候打气，我想的话他们如果彼此的问候彼此的鼓励的话，愿你平安，愿你平安，不要怕了，不要怕了，可能讲100遍1000遍，可能讲10000遍，可能会越讲越怕。为什么呢？你总说不要怕不要怕，不断的提醒你，越来越怕。为什么呢？如果耶稣不在他们当中，你讲来讲去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哎呀，我们跟了耶稣3年多，也看到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主耶稣他在最后一刻他却不能够保住自己的命，他死了，好惨啊，所以我们一切的这个希望也都破灭了，所以会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沮丧。但是如今感谢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愿你们平安。他们是关着门的，对不对？可是耶稣突然间是穿墙而过，突然间就出现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个平安的话真的是很平安啊。所以主耶稣的出现，主耶稣的问候真的给他们带来真平安。因为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显明他真的是信实可靠的主，显明他所讲的话，我被钉十字架3天后要复活的，显明他说话算数。感谢赞美主。所以门徒看到复活的主怎么说，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然后门徒看了就怎么样， 门徒看了就喜乐了。我想如果复活的耶稣要把这个是钉痕，把这个是旁边的肋旁的这个枪伤要去掉的话，能不能做到？我想很容易。耶稣他复活了，他样貌也改变，但是留下他的钉痕手，然后留下他肋旁的这个是伤口，让我们能够认得出他就是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却已经复活的主。感谢主，所以主耶稣的出现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看到复活的主留下空坟墓，复活的主带来这个是什么？多次来显现，复活的主也带来真平安。下面我们分享第四点，复活的主托付大使命。复活的主托付大使命。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三节圣经可以说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大使命，约翰福音里面的大使命。根据这个是新约圣经的记载，主耶稣曾经五次将大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个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各一次，然后呢使徒行传一次，总共五次主耶稣将大使命托付给门徒。我们最熟悉的大使命在哪里？马太福音28章，很多人都会背，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他升天之前对身边的门徒就说其实也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呢，到路加福音24章46-47节，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就这也是大使命。然后的话，最后在使徒行传第1章，我想特别是第8节大家很熟悉，对不对？耶稣他在升天之前再次向门徒托付大使命，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感谢主，主耶稣他不断地向门徒托付大使命。其实透过门徒托付这个是大使命啊，就是透过门徒将这个是福音传给万民的，这个是大使命，一直是主耶稣他心中的一个负担。我们从主耶稣为门徒所做的这个是临别祷告就可以得知，在约翰福音的17章，主耶稣为门徒祷告，就是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们祷告，他说，父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就是主耶稣所要托付给门徒的大使命。就让我们回到这个是约翰福音20章21节，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来到门徒之间，也就是突然就出现在他们的聚会之间，问候他们平安，问候之后他就将这个大使命托付给门徒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已经得着这个属天的平安了。得着属天的平安并不等于是说从此以后我们都是无忧无虑，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经受任何的困难和患难，而是说我们得着的这个属天的平安是说我们已经胜过罪的辖制，我们已经胜过了 死亡的捆绑，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是永恒的生命，我们已经有了主的同在，因此我们可以靠着这位复活的主，靠着这位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可以胜过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可以胜过各种各样的患难，我们可以胜过死亡的权势，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难处，而是说我们可以靠主得胜。主耶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们马上就受圣灵呢，还是他们将来稍后才会受圣灵呢？我的理解，它应该是指你不久的之后就要受圣灵，并且受圣灵做主的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的降临，圣灵真正的降临是什么时候？五旬节的时候，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才受圣灵的充满。那么我算一下，五旬节就是从主耶稣钉十字架，你说这个受难，这个是逾越节，然后五十天之后，那如果过了三天他复活，对不对？然后的话，我想大约可能就是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可能说大约应该47天之后，到了五旬节的那一日，他们才真正的就是非常具体的能够受圣灵，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到23节怎么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哇，又很难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当年的使徒有赦罪的权柄吗？难道今天的基督徒有赦罪的权柄吗？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赦罪的权柄？有还是没有？大家都不回答，看了很想保留这项权柄。我们当然没有赦罪的权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去宣讲赦罪的福音啊，那些接受福音悔改接受耶稣的人，他们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也要根据这个是福音来宣告他们已经罪得赦免。而那些拒绝福音的人，不肯悔改的人的话，那么他们的罪仍然会留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而我们的话，因着别人不悔改，我们不能说啊，没事了没事了，大家都一样都赦罪。不，我们也知道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他们的罪仍然留在他自己的身上，就是这样子。所以的话，主耶稣托付的这个是大使命。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赦罪的话是耶稣定了，就信的人的罪得赦免，对不对？在耶稣基督里，耶稣的宝血使他得洁净，这个福音使他罪得赦免。而我们的话，我们是这个福音的出口，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接受的人他就罪得赦免，不接受的人他的罪仍然留下，他独自承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认识复活的主，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是复活的主耶稣留下空坟墓，复活的主耶稣多次来显现，复活的主耶稣带来真平安，复活的主耶稣托付大使命。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跟应用呢？我想第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学会不凭眼见专心信靠，不凭眼见专心信靠。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就是主耶稣在复活的这个是当天的晚上然后就向门徒们显现。可是当天晚上哪个人不在场？谁？多马不在场。所以的话，多马不在场，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但多马回来了之后，其他的门徒就告诉他，哎，多马，这刚才有件好事情耶稣显现了，可惜你不在场。多马信还不信？他不相信了。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20章24-25告诉我们，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因着这句话，多马有个什么绰号？这个叫多疑的多马。 但是主耶稣应该也非常体谅这位多疑的多马，这位多疑的多马他不是故意不相信，却其实不相信的话，有一种的话，其实他是一种想认认真真的去信的一种怀疑，但是有另一种信，反正我决定了不信，你怎么讲我都不信，那种就叫顽固的不信。多马他不是一种顽固的不信，他是需要更多一点的这个是证据，所以主耶稣他非常的体谅多马的心情，也体谅他的软弱。过了八天怎么样？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次复活之后，门徒们心里还害不害怕？应该也还害怕。也许关门可能的话，可能关门也是个正常的动作，或者天冷他需要关门。但是在这里特别说门都关了，每次说门都关了是什么意思呢？表明他们的害怕，这是一个。第二的话，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耶稣复活之后的这种身体很特别，好像就是为什么可以像什么突然间临近的来，对不对？所以很奇妙。所以这时候的话，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探入要摸我的手，然后什么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这时候怎么说？多马摸不摸？多马这时候的话他没有摸，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他马上相信了，感谢主。这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才信，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主耶稣这么说并不是说多马啊，因为看见了才信就没有福气，不是，而是说的话，那些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强调的是什么？信心的本质不是凭眼见，而是凭听见。听见什么呢？听见神的应许。多马他虽然看见了才信，这个信仍然是有福的，并且是什么？并且是永生之福。但是耶稣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信心的本质不是凭眼见，而是凭听见，特别是听见神的应许。因为圣经上指着耶稣要死而复活的话必须应验，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说的话必然要应验。你听见了，你不需要看见，你听见了，听见了神的话，你相信，这是最有福的。如果信心只是凭眼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信心是必须要凭眼见，那么初代的信徒只能够有很少数的人，如果他刚才说一次显给500人看，对不对？那可能几百上千人信耶稣就了不得了，更多一万人信，那还是很小很少，非常的少。而且你想想，即便如此，信心必须要凭眼见，之后耶稣升天的话怎么样？可能耶稣升天之后他们会信心坍塌，因为再也看不到耶稣了。所以的话，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信心的本质是接受神的应许都会兑现，神的应许都会兑现。在旧约里圣经多次预言耶稣要受难并且要复活，主耶稣自己也多次说到他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但是呢，死后三天他要复活，这些都是神的应许，也已经兑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应该存着充足的信心，接受主耶稣就是我们复活的救主，感谢主。另外的话，我们要想想，人要相信任何的事物，基本上可能两个途径，要么你是亲自的去考察去证实，要么的话你就接受可靠的见证人的话，接受可靠的见证人对你所讲的话。当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了主，多马他其实应该要相信，因为多马他应该要知道他的其他的门徒，其他的这些同学们，其他的使徒，他们是诚实可靠的人，多马应该要相信他们。今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一方面呢，是因为圣经里面的这个应许，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的宣告，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另一方面除了圣经之外，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是因为有大量诚实可靠的见证人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 这些记载在哪里？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在新约的其他的书信里面。主耶稣应许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靠主耶稣，就应该要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确据，知道我们永恒的归宿不是走向灭亡，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归宿是在天上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主耶稣应许我们，他来了，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应该要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生命可以一天一天的成长，一天一天的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长大成人。当然的话，我们要成长，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听耶稣的话，常常与主联合，因为离开了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可能结出什么美善的生命之果。信靠主耶稣并不代表我们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工作上的压力，身体上有时候疾病，经济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冲突，生老病死等等问题的悲痛，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却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应许我们，靠他我们可以得胜。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应用就是不凭眼见，专心信靠主耶稣应许我们的必定都能够兑现。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接受使命，贯传福音。在约翰福音总共是21章，但是约翰福音的结束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约翰福音的第21章应该是约翰福音的这个是后记。在约翰福音20章这个30到31节，许多弟兄姊妹也很熟悉这段经文。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这个是写作的目的，告诉了我们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借着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让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永远的生命。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四本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都记载了主耶稣给这个是门徒托付大使命，也是给我们，就给今天的我们托付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靠耶稣，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应该要怎样回应主耶稣的爱呢？我想我们应该要爱主耶稣，要信靠他，顺服他，听他的话。但是很具体的一方面，我想今天分享很具体一方面，我们应该要接受使命，贯传福音。但接受使命，贯传福音是一个好像很大很大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说接受使命，贯传福音是不是又得差派我去非洲不见得哈，我们即便有心也不见得能够马上去非洲，但是的话这个使命有人去非洲，有人在加州，对不对？所以这个接受使命，贯传福音，我觉得至少我们有这种心，其实每一个宣教师，每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他都是要从身边做起。所以的话我们接受使命，贯传福音，我们应该就是要有意识的去分享福音你身边有哪些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有机会接触他的时候，或者创造机会去接触他的时候，把福音分享给他，然后把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邀请他来做礼拜，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是教会的慕道班等等，让他们因着神的话语，也因着弟兄姊妹怎样的来敬拜，然后的话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些人他们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这些人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敬拜神，这些人为什么他遇到难处他有这样的信心，让他们能够 除了因为神的话语，也因为就是这些信徒诚实可靠的见证，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位复活的主是又真又活的，是他们能够归在主的名下，是神的名得叫荣耀，是神的心得叫满足，也是神的百姓得叫祝福。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认识复活的主，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会不凭眼见，专心信靠，也乐意接受使命，广传福音。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更加感谢你，主啊，你不仅死了，被埋葬了，三天之后你复活升天，证明你是上帝的独生子。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能够复活，主啊，我们知道，主啊，真是你是我们复活的救主，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你已经背负了，主，你也一样要照着你信实的应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将来也能够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与主同在，能够享受天家一切的福乐。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本是罪人，何等的不配，但是主你却这样的来爱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以爱来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让我们能够愿意接受使命，广传福音，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渴慕你，爱你。主，我们的生命每天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圣灵的更新改变，我们能够每天更像你。谢谢我们的恩主，让我们能够无论是在工作的场合，侍奉的场合，在教会当中，我们都能够一起的来荣耀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